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就读十五节。在第九章我们读到，因为回归的渔民娶了外邦人的女儿，以斯拉撕破衣服外袍，拔了头发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，有一群和他一样敬畏神话语的人就聚集在以斯拉身边。以斯拉静坐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以斯拉还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高举向手向神祷告。他清楚地知道回归的渔民都是神暂且施恩，使他们稍微复兴，才能够重修祭坛，重建圣殿。现在回归的渔民当中，有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行了污秽可憎之事。其实与外邦人通婚在被掳之地是件平常的事。以斯拉自己是从巴比伦归回的，他自己应该也见过不少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的例子。但是回归的渔民不同，他们是神特别的恩典，他们答应了神的呼召，放弃了在被掳之地丰富忧郁的生活，回到了耶路撒冷，重修祭坛，重建圣殿。而现在以斯拉回来，要在他们当中恢复圣言，让神的话能够规律他们的生活。以斯拉清楚地明白，必须维持回归渔民的纯洁，尤其是在婚姻上。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才能从以色列人当中产生出来，因此他必须处理这件事情。他处理的方式是先借着祷告，在祷告中他与这些犯罪的渔民站在一起，带领着他们一同来向神认罪，求神的赦免。接着他就重申先知的吩咐，不能够和外邦人通婚，才能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。接着他就向神立志，不再与外邦人结亲，免得回归的渔民被灭绝。他的祷告结束在十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他结束在神的公义，认识只有神是公义的。每一个人，包括这些回归的渔民，都有罪恶，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。因着以斯拉这一篇的祷告，才带下第十章，许多人聚集在以斯拉身边，向神痛哭忏悔。之后他们才着手处理与外邦人通婚所产生的问题。这处理的方式非常困难，甚至可以说有点不人道。他们要休了外邦的妻子，要赶出他们所生的儿女。他们之所以必须严厉处理这么困难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借着婚姻，他们把一些不属于神的人包括了进来。如果不处理，这些人会在本质上败坏了以色列人向神的纯洁，而让弥赛亚没有办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。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带领，到了新约该怎么样应用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有一些错误的解经，把旧约对于以色列人的要求直接用在今天的社会。就像在以斯拉第九章第十章，神要求以色列维持种族的纯洁，他们把这个要求应用在今天的社会里，而产生种族隔离，甚至于种族清洗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所以新约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属灵的判断力，不能够因为人引用了旧约的圣经 以为就可以适应在今天的社会，这样很容易产生致命的错误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，就是错误地引用了取代神学，认为新约的基督徒已经完全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。那对于以斯拉记九章十章所记载的新约圣徒应该怎么样应用呢？我们说过，新约基督徒是神属天的子民，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。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是神属地的子民。因此在旧约对于以色列人的要求是照着字句的，他们必须维持种族的纯洁，好让耶稣基督能够从大卫的后裔中被产生出来。这些旧约的字句对于新约基督徒的应用是照着属灵的原则的，不是根据字句。因此婚姻所预表的就是联合，而以斯拉九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八个不同族类，迦南的五族预表罪，埃及人预表世界，亚门人摩押人预表肉体。因此对于新约基督徒而言，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，我们不能与罪联合，不能够与世界联合，不能够与肉体联合。这也就说到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成圣的过程，要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慢慢的脱离罪的辖制，脱离世界的引诱，以及脱离肉体天然的喜好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要把这原则应用在新约基督徒的婚姻上，最相近的一个点应该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所说的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信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。这个原则不限定在婚姻当中，但也包括婚姻。因为信和不信的，他们的目标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动机不一样，手段也不一样，因此很难同负一轭。保罗用很具象的方式让我们看出为什么不能同负一轭。如果你把马和驴放在一个轭下一同去犁田，一个慢一个快，一个要往左，另外一个要往右，犁田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。这也说到当两个人信仰不一样，一个要追求世界的丰富，另外一个要追求属灵的祝福，一个要属地的东西，另外一个要属天的，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同负一轭。保罗在这里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是对基督徒要进入婚姻之前的警告。也就是如果你的配偶是不相信的，你这个婚姻会非常的辛苦。也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，你必须多考虑，因为这是一条辛苦的道路。可是一旦你结婚之后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一旦你进入婚姻了，就代表你与你的配偶进入联合的事实，你要尊重这个婚姻。而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就更具体的来处理这个问题。那里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。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也就是一旦你结婚之后，你一定要尊重婚姻。在婚姻里面，你不能够成为那一个主动要离开的。不仅你不要离开，在你身上还有一个更积极的使命。因为你的配偶如果也不情愿离开你，你的配偶就要因为你而成为圣洁，而你们所生的儿女也就成为圣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维持你的信仰，而你的配偶如果也能够在婚姻中 包容你的信仰，你的配偶就会因为你而成为圣洁。因为如果你真的在你的婚姻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使徒行传16章31节的应许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这个经节就要应验在你们家。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配偶还没有得救的应该是常见的，我们要特别包容、安慰、鼓励这样的圣徒，不仅给他一个属灵的家，也要顾及他还没有蒙恩得救的家人。只要他不反对参与教会各样的活动，我们要与他们维持一种和睦的关系，也要相信神的手一直在背后做工，神的恩典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给我们以斯拉的心智，当我们面对教会的难处，学会先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，求你的赦免，也能够把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同带领到你面前，让你的话亲自来做改正的工作，并且认识只有你是公义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根本站立不住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